辞旧迎新。今天是这一年最后的一个主日，最后的一个星期，29、30、31就到元旦了。我想在讲道之前先读一段圣经，那是在出埃及记第12章头一节到第二节，很短，在那里说，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这两兄弟说，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你们要以本月，本月是到底哪一个月呢？那么按照犹太人他们的历法呢，他有他们的算法，放在那一个月里面呢就变成正月。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所以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历法。我们知道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百姓，不管他们的文化高低，他们的地位如何，他们都有过新年的习惯。现在在一般的日历上面呢，一年是365天，从年中一直到了岁首，称为元旦。可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的人呢，他们过新年并不一定是在那一天元旦里。有些国家他们以感恩节算是过年了，有些国家他们认为圣诞节就算过年了。那么我们中国人呢，不论在国内海外，可以说多数都是过农历的新年啊。原来犹太人他们也用这个农历的，可是他们呢一年里面有两个新年，那奇怪了，人家过年呢一年就一次，他们有两个不同的年，不同的新年。这两个不同的新年呢，一个呢是在春天，另外一个呢是在秋天。我们过年呢从年初一开始一直到哪里啊，有的时候说到了初五就算了，开市了，有些说到了元宵了。那么犹太人他过年在春天的时候过年呢，一共要有12天。这12天在今年来算呢，现在我们这个时间都把今年明年来算，明年2014年4月11号到14号，这一共啊1、2、3、4有4天。第二呢，到了第二天就15号呢，他们全家一起吃饭，吃完饭以后第二天呢16号，4月16号一直到22号，又是另外的，那个才算是新年，那个才算是新年。我想告诉大家，今天在这里我讲的东西啊，我只能讲一半啊，讲一半啊，那大概讲5分钟就下来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今天我所讲的是辞旧，我不讲迎新。我们看犹太人在圣经里面所记载他们怎样过他们的新年，作为我们基督徒一个参考。犹太人的春 春天的新年呢，一共啊有十二天，在这十二天当中呢，都是根据圣经里面所说的，那就是出埃及记里面所讲到的很多很多，因为太多了，所以我今天只是引用这个出埃及记第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的头两节，耶和华在埃及地教育摩西亚人说，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正月是一年之首。我所讲的是讲他们怎样预备他们的过年，我不讲过年，我讲他的预备。头一个春天的新年呢，他们呢是很有这个教育性的，也是很有这个戏剧性的。在开始的时候，就是第一个，他们四月十一到十四，他们全家动员打扫，哎，还有预备一只小羊。那为什么呢？还有他们打扫的时候啊，要打扫干干净净，非常的理想，非常的干净，达到一尘不染，好像搬了一个新家一样。除了打扫以外呢，他们还要把家里面发酵的东西啊，面包了发酵的东西呢，全部啊拿掉，除掉，丢掉，不要。那奇怪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据他们的信仰，根据圣经给我们的信仰，这个发酵啊，那是象征一个人的犯罪。耶稣曾经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，因为这类的人呢，他们的行为是假冒为善的。而且圣经也说，一点点的酵就能够使得全团的面都发起来。广东人呢有一句话说，小石头针，小石头针，大石头金。小的时候啊偷一个针，一个小小的针，到大的时候啊他偷金子了。所以啊，你从小的时候啊就要告导教导的小孩，要他要知道不能够贪心，不能够做不应该做的事。另外还要预备一只小羊。为什么小羊啊？因为他们要准备月节的晚餐，意思说在月节的晚餐当中，他们要吃羊排、羊肉、炖羊，所以他们要预备一个羊。这个羊啊是最小的，这个羊啊也是最好的。在这四天的当中，要常常注意这个小羊，看看它有没有毛病。那走路的时候有点瘸腿啊，哎，不行，要换一个更好的。为什么要预备一个羊呢？这个羊可以说有两方面的意思。我们来个长话短讲，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有四百多年，新的法老王起来的时候，就苦待那些以色列人，要他们做苦工，变成奴隶的生活。他们真是希望离开这里为奴的埃及，所以的求神让他们离开这个埃及的地方。神当时就吩咐他们，那一天的晚上吃晚饭的时候，你要预备一只羊，把它宰了。当然也是牛排的羊排，当然要宰了。宰了之后呢，把他的血涂在门外， 涂在门楣，涂在门框上面，都涂了红颜色的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要惩罚埃及人，要以色列人宰了这个羊，把羊的血涂在外头，神就差派使者，神就差派天使看一下，一家一家一家的看过，哎，看到这一家门的外面有红颜色的血，这一家是以色列人，这一家是我们的人，就过去了。再看第二家、第三家，就越过去了。所以圣经里面就说到逾越节，就是过去了 ，pass over， 过去了。好，过去之后，这一家就开始用他们那顿的晚餐。那顿晚餐可以算是第一次的逾越节的晚餐，因为第二天早上就要离开埃及了，所以没有时间准备太多。这个面粉啊不能发酵，没有时间了，不能再等了，快点快点，吃了就要走了。所以这一段的历史，假如我们用一句话很简单来说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羊羔的血给以色列人有新的生命，很简单。那么这件历史其实是神给我们世界上的人一个预言，预言应验在新约的时代，在耶稣的身上。你们看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29节，在约旦河的旁边有一位人，他的名字叫约翰，我们说他这位约翰是施洗约翰。他看见啊，耶稣来了，你们注意啊，看啊，神的羔羊。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出埃及记里面所说到的逾越节了。所以他们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啊，第二天吃完，是4月15号，全家住在一起来吃逾越节的晚餐。这顿晚餐很隆重，每个人都要参加，不能够缺席的，这很重要的，一定要出席。有一个人他说，我来不及回来呀，赶不及回来呀。好，逾越节过后一个月一定要回来，一定要回来吃这一顿逾越节的晚餐，很重要的，没有一个人缺席的，你迟到了也要回来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是很隆重，但是也很简单呢、啊、为什么呢？老幼大小老幼都坐在一起，算一算可能是4代同堂，也可能是5代同堂，都坐在一起。每个人的桌上有个盘子，这个盘子啊放上了有6样不同的东西，一点点的甜酱，一个鸡蛋，一点点的芹菜，一杯盐水，还有苦菜。他们没有苦瓜，他们吃苦菜。还有一根羊的骨头啊，请你注意啊，这个盘子这么大，这个骨头是很长的，哎，很长就摆着很长，骨头不能断，骨头不能断的。当然桌子上还有无酵饼了，还有葡萄酒了等等。这一顿晚餐除了隆重简单以外，4代同堂，小孩子哪一个最小，你要先问， 爷爷爸爸为什么今天要吃这顿晚餐呢？这个东西不好吃吗？假如有外国人在这里，这个东西 yuck 不好吃。而做长辈就要讲了，那每一样东西都有意思的，那都解释。那一点点的甜酱是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当年的老祖宗做奴隶的时候做那是泥浆，不是甜浆，泥浆。因为泥浆做砖头是建筑的材料，甜浆。那么一个鸡蛋是什么意思啊？鸡蛋那是代表生养众多、哦、以色列人当年进到埃及的时候75个人，全家兄弟75个人，到了400年以后离开的时候呢，至少有200万人。所以一个鸡蛋是代表他们的生养众多，人口兴旺。那个芹菜什么意思啊？那芹菜有点树叶，有个叶的芹菜叶，这个叶子呢还沾一点东西，沾什么？沾羊血，羊的血涂在外面的，所以个芹菜也有意思的。那么苦菜什么意思啊？苦菜就纪念我们以前的老祖宗在埃及，在那里吃苦，在那里流泪，在那里流汗，甚至流血。所以每一样东西都是纪念国家从前所的经历。那个骨头干什么？又不能吃这骨头啊！啊，你不要看清啊，最重要，这是羊骨啊。当年我们老祖宗在家里面那天晚上呢，宰了一个羊，把这个血涂在门外，我们才能得到新生命啊。做掌柜的一件一件一件给他们解释，到了明年再来一次，再过了明年又来一次，年年如此。小孩从小到大就知道这顿饭很重要，这顿逾越节的晚餐很重要。等他们长大了，成家立业了，他们有儿女了，儿女要问的时候啊，他们就讲出来。你看看每一个人知道这顿晚餐是什么意思，什么叫做逾越节。我们看到这个盆子摆了6样东西，假如按照今天来看的话，这个盘子你越看越好看，越看越美，越看越爱，因为这个6样东西成了以色列国的国徽，六角星。所以这个盘子啊，这个6样东西摆6样东西啊，它也有一个图案在上面，提醒这是我们的国家以色列国的国徽。所以逾越节的晚餐每一项都有一定的程序，不能够少的。哎呀，那你就想了，这盘小小少少的东西怎么吃得饱啊？当然吃不饱了。所以在逾越节的晚餐当中，他们另外还有一顿饭。哦，这顿饭的丰富了，那这顿饭就吃得饱了。说在整个晚上，整个逾越节的晚餐里面，是不是、啊、很隆重，很简单，很需要有教育性的，也有戏剧性的。小孩子不懂啊，问啊，大人就要回答了。大人是谁啊？这个回答不出来啊。小孩子不懂啊，再问，问下去至少要问4个问题，可能的问题当中还有许多的讨论。 哦，那有意思了，这个家庭里面聚在一起来吃这顿逾越节的晚餐非常有意思。好了，完了，吃完以后，4月16号到22号，有7天的时间，他们才是过新年，这个才是过新年。那我说了，我新年我不讲了。今天不讲，讲什么呢？要讲到秋天的新年了。哎呀，慢一点，我们他们要怎么过春天的新年呢？过春天的新年的时候啊，干什么？16号、20号，在这7天当中，他们要品尝，要尝到无酵节的餐点。这个礼拜所吃的东西没有酵的，没有发酵的东西，每一样都是很干净的，不但是有荤，而且有素。各位有没有兴趣也尝一尝？假如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到 Safeway 去，去找上面有一个字很大的 KOSHER Kosher， 上面是 Kosher， 什么？那就是犹太人过逾越节所吃的，不一定犹太节的时候才有，平时啊也可能有的 Kosher。 Kosher 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指定标准给犹太人节的。好，春天的过了以后，我们看秋天的新年 ABCD 哦，也很长啊。那请我们注意的，他们过年以前，过年以前怎样准备，我不讲过年了。好，你看啊，今年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秋天的新年是在9月25号，那天吹角日，那一日那一天他们有人吹角，嘟，吹什么？吹羊角。羊角不是一个乐器，所以吹出来就是一个声音。祭司或者是管会堂的，从一开始，从一早就吹了，吹了好几次，有的时候嘟嘟，短的短的，一声两声或者三声，就代表意思。有的时候呢，嘟长的，嘟，你也听过，这长的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吹角节，有的时候叫吹角日，其实是吹角日。那一天的吹角要提醒很多地方的人，特别是犹太人，哦，听见哦，明天开始要过什么？明天开始二十六号，明天开始哈，26号到今年9月26号到10月4号，一共有9天，连吹角日加起来一共10天。一共10天，要准备什么？赎罪节，有盛会，有禁食，需要祷告，对自己的审查。哦，这就是秋天新年，过秋天新年以前所要准备的。哎呀，我看看，26到10月4号，有9天的功夫，有个赎罪节，有盛会，有禁食，有祷告。为什么用这么多天要过这个，要过那个赎罪节呢？ 这个施政节就是过新年，过秋天新年是要准备的那十天，非常的重要。好，假若你有机会到以色列国去旅行啊，看看以色列人、犹太人现在的情况。今年9月26号，请你不要去，不要去啊！有人去的话，你告诉他，叫他不要去，因为在那几天当中，街上不见人的，飞机场可能也是停工的。你要坐巴士没有？你要坐 taxi 也没有，没有人了。要听听广播，广播也没有；看电视，电视也没有。他们都休息，停在那里准备这十天。那你到耶路撒冷的哭墙啊，哭墙去了，那挤满人，人山人海，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认罪，有些在叫，有些在祷告，有些在哭，为自己。假若以色列人、犹太人他们要过这几天的赎罪日的话呢，根据十诫来说，十诫来说，我们仔细看看，头四诫是讲到我们人对神要负责任，后四诫是讲到我们人对人要负的责任，人际的关系。在第五诫跟这个第六诫是什么呢？前面四个，后面四个都是不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。唯有第五诫跟第六诫说到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做，要什么？你要守安息日，你不能忘记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要做礼拜，要守礼拜，要敬拜神。第二个要什么？要孝敬父母，这是十条诫命里面的第六条。前面是对神的，后面是讲到对人的。假如我们拿这十条诫命真正的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过错，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对神负责任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过去有很多的过失，我们就发现对人的关系很差，对神应当尽什么本分呢？随便想起个就想起来，有没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把神放在第一位？对于我们的教会，对于我们的圣殿，有没有尽了我们的本分？我们有没有忽略了我们同心参加崇拜？他们祷告的时候一定是念或者想起来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。对神，即是对自己的忏悔，对自己的审查。我们常常认为，哼，我做事良心无愧，我就可以做了，是吗？真的吗？我觉得可以就可以了。我们有没有讲大话？有没有撒谎？为了要达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目的，为了达到我们对我们有益的事情，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常常原谅自己？ 这个不对啊，不要紧，那上帝会原谅的。哦，他自己做了上帝了。我们很多时候对自己都不忠心，自己骗自己。圣经里面说，我如王羊，我好像一个王羊一样走迷了路。主啊，求你寻找我，因为我还要记得你的命令。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特别在我们现在的时代，人际的关系很差，我们怎样弥补？有没有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，没有礼貌的话，不造就人的话？有没有？对谁？对他，对他。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直纪念这个人最讨厌呢？怎样处理一些我们认识的人，但是我们不愿意看见的人，不愿意看见的亲友、冤家？圣经说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耶稣说饶恕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不够啊，有七十个七啊，这个标准非常的高。我得罪的人怎么办呢？叫他赔罪，叫这个人赦免他。所以在十天当中过这个节，他们的的确确问心无愧。好了，我们准备过年了，这个再下去就正式过年了。那么大家见面的时候说什么？恭喜恭喜，恭喜发财。我们都说恭喜发财的，他们也说恭喜，他也说，我也说恭喜。恭喜什么？恭喜你的名字已经在生命册上了。哪里是生命册上？在旧约里面，特别在新约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里面，在审判的时候摊开两本册子，一本是生命册，你的名字在上面，因为你在世界上过了一个秋天的新年，因为你在逾越节的时候，因为你在这个赎罪节的时候跟人家和好，大家见面恭喜，我恭喜你的名字在车上，你也恭喜我的名字在车上，多高兴啊。你想想，像这样一个民族，我就想到圣经里的诗篇一百三十三篇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。我们看大一点，前几年美国有一个调查，到底我们美国的监狱里面有多少个犯人，他们查一查，结果有发现有73,350个犯人在监狱里面。再进一步调查，有多少是基督徒？有啊，有。有多少是天主教徒？有啊。有多少是佛教徒？也有啊。耶和华见证会也有啊。有很多很多，多数都没有宗教的。好，算一算，在73,350人当中，有多少是犹太人，有多少是信犹太教的？他们发现是0.25%。为什么？这是最低的，0.25%的是犹太人，因为他们一年守两个新年，这两个新年对他们来说，对全世界来说， 对犯罪学来说有这个成绩 0.25%， 也许说就是40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是犹太人。好了，他们也恭喜完了，恭喜完了就过真正的秋天的新年了，那是在10月5号到8号等等这几天当中，5、6、7、8用4天的功夫，在他们的房屋我们搭了一个棚，搭了一个竹棚，暂时住在那里。哦，住4天完了以后，他们非常的高兴，一共呢还有9天，所以加起来一共20几天来过年，那这是他们真正的过年呢。我已经说了，我就不讲了。这那么所讲的就是刚才他怎么预备他们的过年，在过年的时候，祝棚节的时候，是他们一年当中最高兴的，歌舞升平。歌舞升平，大吃大喝，但是他们不吃无酵饼，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秋天，就等于我们的中秋节了。因为这个秋天的时候啊，这个农作物都丰收了，他们也庆祝这个。所以一年的2个不同的新年，在他们准备的时候，要很好的准备，也让我们在他们准备的时候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。我们做到吗？也许我们做不到，也许我们可以做到，一点一点一点来做。我讲完之后，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，那当然记得咯，所以我特别为大家写了一首诗歌，回应的诗歌。这首回应的诗歌只有2节，只有2节。头一节是讲的他们过月节，第二节呢是讲到他们过赎罪节。这2节我把它很简单写成功一首诗，我叫大家唱。我们打出来，我们要给大家一张，看完油忘了你拿着回去，拿着回去试试看，你自己来唱。我说的是很简单的，不妨你听，我们的诗群弹一次给我们听啊，看我们的怎么，到底是怎么，怎么样。每一句它的节奏都一样的啊，我们再请再弹一次。我们这回弹的时候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好，预备，起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家具大嫂将要团圆，出小取嘴代代祖传，小羊撒门浴月节，期待岁收贺家欢，叫声扬起片刻孤单，长长长苦心我魂，苦尽甘来旷野路，大棚屋外和心存， 好，请大家再唱一次。我不唱，我不唱，我试看，预备，讲，家去到，将要团圆，出校去追，代代祖传，扬学沙门，一月间，期待孙兄和家欢，叫声扬起，天灯年欢，行茶之声，复兴我魂。大鹏屋外后